欢迎来到泰来观点。今天这场深入解析呢，我们的任务是带你会诊了摩根士丹利、戴德量行还有 RICS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的最新报告，再加上台湾官方政策跟那个 GRESB 的更新指南。今天要带你搞懂两大核心，也就是绿色资产新定价还有 GRESB 驱动的不动产价值转型。
其实我们都知道 ESG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啦。但这次梳理完这些资料啊，最明确的讯号就是 ESG 已经从那种企业的公关加分题变成实质改写资本化率，直接决定不动产能不能租得掉或者卖得好的硬指标了。
没错，我们直接来看数据。大家都在说 ESG 会影响估价，但现在这已经不是有了加分，而是真金白银的差异了。现在去估价一栋建筑，如果只看地段跟面积，真的已经落伍了。
对，像摩根士丹利啊，跟戴德量行就指出，具备绿色认证的建筑，比如说拿到 LEED 经济认证的话，它可以减少 25% 的能耗。这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已经创造出 5%-10% 的绿色溢价，而且租金还更高哦。
哇，那反过来说，如果耗能建筑不转型的话，就会面临所谓的棕色折价，空置率会变高。这真的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荷包哎。
绝对攸关你的荷包。这股浪潮其实已经烧到台湾了。从2026年第一季开始，台湾的实价登录就会正式新增一个叫做建筑能效的栏位。
哦，实价登录上直接看得到。
对，市场资讯一透明，谁好谁坏就立刻现形了。而且台北市有给出实质的诱因，只要拿到能效标示第一级以上的建筑，从民国115年起，最高可以享受房屋税减价 5%。 这代表减碳已经变成市场上真实的经济效益了。
可是我这里有个疑问，喊出绿色溢价很容易，但要把一栋老旧建筑升级到利益的经济或是能效第一级，需要投入非常庞大的资本支出。投资人真的能从租金溢价里面回本吗？还是这其实只是一种为了避免折价的防御性花费啊？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切入点。从 RICS 的报告来看，现阶段的确越来越偏向防御性策略。如果你不花这笔钱升级，面临的就是棕色折价。耗能建筑的空置率正在显著攀升，甚至会被优质租客直接剔除在选址名单外面。
也就是说，这笔庞大的升级费用本质上是为了资产的未来防御力买单。
没错，是为了确保它不会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了解。那既然绿色资产这么有价值，国际金融机构到底要怎么客观地给这些建筑打分数？总不能自己说自己很绿吧？这就必须提到今天的第二个核心，也就是 GRESB 全球房地产永续基准指标。
是的， GRESB 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把过去那种很难量化的公司治理跟社会责任直接转换成一套标准化的硬核分数。它建立了实体绩效跟资本市场的桥梁，
所以大家才这么看重它。
对呀，现在全球有1700多家投资机构在采用，日本甚至有将近 95% 的 REITs 都在使用这套标准。他们不是为了做公关，而是利用这个分数来取得更低成本的机构资金。
也就是说，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资金成本。像是报告里提到星展银行给南丰集团的永续连结贷款就是最好的例子，对吧？
完全正确。只要企业达成设定的减碳目标，贷款利率就会白纸黑字地往下跳。而这种趋势正在迫使不动产估价师经历一场典范转移。
怎么说？
估价师不能再只看过去的成交行情做一个单纯的历史记录者了，他们现在必须转型成引导企业进行资产活化的中转率战略顾问。
中转率战略顾问这个词很贴切。总结来说，无论你是投资人还是身处不动产行业，掌握 GRESB 的评估逻辑跟绿色定价权，就是掌握下一波不动产资本市场的关键钥匙。
没错。在我们结束这次解析之前，我想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让你思考。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讨论所谓的绿色溢价，那么在未来极端气候加剧、法规极度严格的社会里，会不会有一天绿色其实只不过是合法持有不动产的最低门槛？
哇， 如果那天到来，那些无法转型升级的棕色资产，是不是将面临连卖都卖不掉、彻底被金融体系放生并被市场强制淘汰的命运？这绝对值得你好好盘点一下手中的资产现况。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次见。